我们的主题，健康的肢体生活，哈，那肢体就是身体的各个部分，缺一不可。现在可以有人跟你证明说，阑尾这个盲肠哈，它也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哈。以前都觉得哈，因为人的知识会改变嘛哈，好。缺一不可，不管什么样的，体面的不体面的，大的小的，看得到看不到的，都有它非常精确的安排啊。那么多种的肢体合成一个身体，就是这一章在讲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在讲同样认识耶稣、属于耶稣、跟耶稣学的人，就是基督徒教会，就成为一个身体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题目叫做健康的肢体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要健康，要正常，功效要能够有功，也就是它的运作功能非常好的话，一定要有它肢体里面的各个，包括很小的看不见的，很大看得见，都要能够很正常运作，是不是？好。而且呢，不但自己正常运作，还要跟旁边有连接，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状况。我们叫做健康的肢体生活，等于说一方面指向一个身体的这个健康，二方面指向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它的运作，还有看得见的。中国人喜欢讲气，有没有气？气的那个循环呐、啊，哈，那看得见看不见哈，它都要非常的正常。非常的平衡。上次我特别提到我们的身体的被造呢是很平衡很和谐的，好，两只手一左一右走路的时候前后，动物不是这样的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曾经讲过一些概念，那个概念就是以弗所书的前面一到十四节的概念。什么概念呢？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认识了耶稣告诉我们的真理，不变的真理之后，我们就要活出这个耶稣他所活出来给我们做榜样的那个样子。好，有谁告诉我，你马上想到耶稣是什么样子？我讲的不是他的形状啊，我讲的是他有什么样子让我们，很简单，你想的耶稣，你认识耶稣是什么样子？
得救
耶稣不得救，耶稣拯救，
拯救，
拯救，
三三
他拯救，
拯救，
对不对？所以你讲意思是说，他是愿意救人的。OK， 好，还有谁？全能。OK， 是的，好，他有全能，他有从父神给他当地上的时候，是的，还有
怜悯
，他是很怜悯的，还有公义信实。哦，我们现在很需要这个公义信实哈，他做标准的不是我们哈。真理，跟我解释什么叫真理，告诉我什么叫真理。
真理就是永远不变，
永远不变的跟律，
律
好，但是律不是律法哈。等一下我有机会再讲哈，律跟律法不一样哈，律会产生法。好，一个是真理，他刚才讲的，这是我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恩典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圣经都很饱了，在讲的是圣经了。耶稣到世上来，充充满满100分的是什么？真理跟恩典。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瑕疵。他说他是个人，他要做我们人的榜样，好让我们活得怎么样？健康。我们信耶稣不是被绑住了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不是这样，而是我们可以活得很健康。一个活得很健康，群体活得非常的丰盛，非常的丰富，平安喜乐，然后让人家看到很羡慕我们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基督徒啊的这个表彰哈。四五章的以弗所书在告诉我们，你如果说你信了耶稣，那你就要像耶稣长成他的那个成熟度，他的样子，而且呢要效法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如果说是信耶稣，你就是天父的儿女，所以。这是神在我们这一段在世上时间要来调教我们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然后杨弟兄你要讲什么？谈到耶稣，你谈到什么？
十字架上的耶稣。
OK。
公义、和道、慈爱。
所以你的重点还是放在恩典跟真理是吧？
嗯，
对，
公义慈爱 ，OK。
因为神呢是慈爱和公义是不可分的。
OK， 那你的重点是跟这个有一样，还是说你要在特别又讲了十字架？
是这样。
OK， 跟一样的。
十字架是我。
OK， 十字架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又更深了。十字架是耶稣把神的全部的全然完备的公义。跟绝对的慈爱，什么叫绝对慈爱？没有条件的，
对，
不会因为你好我就爱你，比不好我就不爱你，我喜欢我就爱你，不喜欢我就嫌弃，不是这样的，完全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的这样的爱，完全的公义，就是在他都没有错的一个都没有完美的人，完全的，然后来爱不可爱的是完全的慈爱，这对我们来讲这两个容不容易？
不容易。
你光是好有两个孩子，你们家会已经长大有两个孩子，或你生了两个孩子以上，当然都是我们生了，我们爱他没有错，问题是两个人表现都不太一样，是不是个性不一样，有时候事实上是容易跟不容易的问题，就会产生我们怎么样会有偏，
嗯，有啊，
这个就是不完全的公义，不完全的慈爱，在他完全的公义跟慈爱下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很安全的，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来让我们长成他儿子，要像他儿子的模样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哈。好，所以你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哈，就是十字架是的方法啦，十字架是方法让我们如何长成耶稣哈。好，那么现在真理跟恩典哈，好，我稍微简单讲一下，那我们过去有一个概念是，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来呈现我是基督徒， I should be like this way but I'm notAnd I can't, 我没有办法，我也不像，这圣经很清楚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说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已经有耶稣，我们已经在耶稣里面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再这样。请我们注意这句话，没有打折扣的，没有98分、99分的哈。可是我又不像，我又不会，我又不能。这是每一个人的，没有一个外表你看起来哦，他很刚强的什么，不是，每个人都在神看来都一样，我们本来是在这边不行不像的，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埋了很多什么罪恶感，当你在告诉你的孩子说你又不听话了，你知道吗，他的良心里面是有记号的，你以为他这么的，以为他这么的这么的顶你，这么的叛逆你，他是不是每一次他一顶你，他心里面都留着 guilt， 罪恶跟罪恶感不一，这怎么讲比较好？
罪疚感。
不管怎样，罪疚感那个感哈，是属于自卑感什么感的那个不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。但是那个罪恶的记录是有的，啊，所以这些我们已经不是活在这个层面了，那我们要活到那个有耶稣的层面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、第五章。第六章很实际的生活里面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的。好，那我们要从我不行，我做不了，我想做，我们有中国有两种哲学啊，知易行难。那另外一个哲学派说知难行易，哪个有道理？
知易行难，
两个都有道理。你看圣经看那么久了，真的知道了吗？好，有一种看法是说，你如果真的知道了，你一定会行得出来，就是一个说法。一个是说，因为你知道很多，可是你做不到，叫做知易行难；一个是知难行易。啊，这个就看那个知是多少的知啊。好，这个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。好呀，好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哈，这个肢体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。我们不管是知易行难、知难行易这个状况里面呢，其实我们都很挫败感，但是圣经绝对不变的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定要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常常以前有一个概念哈，如果神说我们要这样，那我们就一定要这样，没有打折扣的。但神没有50分、60分及格、70分半，没有，这样就是这样那个标准。但是问题我们不行的时候，神说我自己成全你，记得这句话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问题是你愿意吗？ 愿意的话是违抗你本来那个我，因为我不像啊，我不会啊，那一定要这样子啊。可是问题是神有绝对的标准公义跟绝对的慈爱，没有条件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他一定会把你塑造成像耶稣，匆匆忙忙的有真理有恩典。好，我们开始了，要进入我们的本课里面的细节。这个细节我说过几乎涵挂了我们的五官，身体跟这个里面看不见的就是生命是相通的，神的创造的道理都一样，那个规律都一样的。好，比如说所有的生有生气的，所有有生命的都需要光，对不对？光合作用，光什么都要光，而且要把二氧化碳吐出去，氧气进来，这个都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概念，看得见的，我们的身体各方面。看不见的生命一样需要光，从这个看得见的光你就更理解什么叫看不见的光，而且那看不见的是要到永远的，看得见的这个身体怎么样，是慢慢要土归土的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生命的部分的时候，从我们的五官开始，比如说我们听什么，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的眼光看到什么，我们的眼界看到什么，我们的鼻子闻到什么味道。当我闻到别人的味道的时候，那如果他撒小香水，有的人说啊好香哦，有人说什么阿全福过敏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有一种香味是基督的香味，是吸引人的香味，这个就是保罗讲的，当你一直在学习基督耶稣，一直在长成他的这个身量的时候，他的身量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他会长大，有没有？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一句话形容他，那个就是定律啊，神所创的定律。好，他的怎么样？谁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？他的身量和智慧 OK 哈，身量是看得到的，看不到的是什么？智慧。脑部是可以造出来，可是里面装多少软体那个都要长大。然后神跟人的爱也在成长。好，我有没有成长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过了70，我还是可以成长。这个是让我最觉得最兴奋的地方，让我觉得说我的第二个人生，其实在开始的人生呢，事实上可以让我怎么样，是让不是让我丧气，让我反而觉得很期待的。因为第一个人生太拼了，拼到个地步怎么样，都没有享受到花香，没有听到鸟叫。我妈妈以前帮我在陪那个我的老二那个女儿的时候，她说以前我带你们的时候太对不起你们了，太累了，太忙了，根本不晓什么叫孩子学走路，孩子断奶都不知道。现在从那个孙女呢，她一步一步在欣赏生命的成长，这是我们长大的当中我们可以成长是喜悦的。好，所以不是因为年纪多大或年纪多年轻，我们在经历这样的过程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看得见的五官，身体的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里面呢，我们都一直在成长。那里面的向度是看得见的是身体，看不见的是智慧。智慧就是应用，你知道怎么去应用，怎么判，你先判断，你有足够的资料让你做一个决定去应用，然后你做出来之后，你很有把握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。可是问题是人没有那么聪明啊，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到几岁以后才说，哎呀，巴不得过去怎么样哈，巴不得以前怎么样哈。好，然后爱。如果信耶稣在爱上没有成长的话，本来是没有爱的哈，我们本来是没有爱的，有，我们可以假装爱，我们可以自我的需要假装说，因为我很爱你，所以你就要按着我的意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不要给我，表示你不爱我，这个是不是人的对爱的一个曲解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常说，你连我的生日都忘记了，所以你一定是不爱我了。这种逻辑是什么？是扭曲的逻辑。
爱不是这样子的，爱的内涵太深而且太美了。我们有一个诗篇专门在讲爱的哈。
那么所以呢，这个耶稣的身量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智慧，还有呢他的人跟神的爱，是他相标，成长的相标。为什么没有讲他爱人呢？他只有讲神对他的爱跟人对他的爱都在成长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接受的养分就会表现出人家看得到的结果。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爱不出来，不可爱或爱不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他里面没有足够的爱，他可能没有尝过什么叫真的爱，以至于他里面是硬的，里面是空的。所以当一个人你非常觉得他不会爱的时候，不懂得爱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小气怎么样的时候，你要连续他。当你是一个很能够给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很能够给的人，你不会希望人家跟你说哎呀谢谢你，然后我回报你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很愿意给，把给当作一个快乐的人，帮助人的人的话，你不会期待人家回报你，那个叫做没有条件的爱。那我们如果没有接受够神的爱跟人对我的爱，基本上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是第一个，然后呢我们有四周围的长辈啊老师啊还有这些人际关系的爱，都我们都很需要的。如果我们有的话，你就会成为那个可以爱人的人。所以讲到爱是双面的，爱是两者的，一个是我里面有没有资源，神跟人的爱。第二个，好，那哦，对不起，我回来讲一下哈。神的爱没有问题啊，神的爱是很慷慨要给我们的，而且要灌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。可是人的爱我们不能强求，但是当你自己本身开始越来越可爱的时候，人的爱无形中一样的就好，它好像一个流通的管子一样。好，所以我要讲的是，爱有一种是资源，里面有没有根基的爱；第二个是你能够流出去给人的爱，一方面是接受了哈，接受。那我要讲这个接受的部分哈。然后呢，一个是你可以给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流通的管子，是双向的啊。所以我们请我们理解哈，基督徒对爱的概念跟要求跟期待是不一样的，不讲条件的，你要怎么样我才认为你爱我，不是这样子的啊。如果对方总是不记得你的生日，你说我来帮助你记得好了，然后就暗示一下，提醒一下，甚至跟他说我希望这次你买什么给我，然后他如果买了就说哎呀他真的爱我，因为他听到我在讲什么，我们要表达，这就是我们要给出去的，然后你就会收回来。你要懂我的意思，好的爱是双向的哈，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。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，他就是一个不健康不正常的人。但是有这样的人哦，他心里面是关起来的，我不需要，我也不想来爱我，我也不想去爱人家，反正我不犯人就好了。也有这么一个住在孤岛里面，心理上叫做 disconnect，
不连接的，跟人家是，就是看起来好像哦，我去玩，可是他怎么样？他心里面总是有距离，有疏离的。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也是这样疏离的，好。有些事情好像真的有关系，可是呢，
也是，请讲。
但是他们这样的人，心里也想要爱。
是的。
对，
没错。
也就是不想要你这些人。
什么？对于什么？
就是嘴里面不想跟着。
没错，你帮我解释的，就是我在讲的。对你讲的，对你了解了我的意思，就是这样。只要你是人，你就需要刚才那个四个向度，成长的向度。
我的朋友就是。
对对对，所以你不要被他骗了。如果你的朋友都拒绝你哈，你就一直表达说你不要变，你不要变。他那边的话，慢慢的慢慢的，我们需要被融化，里面的那个很硬刚硬的心需要被融化。好，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你认识怎么那么不可爱，那么不正常的这种态度的或这种的话，你要记得他需要的就是爱。这个爱里面包括理解、宽容，还有饶恕。他从来没有被饶恕过，我们常做错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从来没有尝过说人家原谅我了，所以那个罪恶感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啊。
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慕爱。那如果你要渴慕爱，有一个管道，也是圣经讲的饥渴慕义，那个义就是神了，这个人会得到饱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细节，我们的五官里面的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口。所以你会看到它一节到十四节是在讲一个概念，我们应该长成什么样子，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，我们叫学像耶稣的，我这个概念我以前都讲过了。现在从十五节开始特别讲，念十五节来，大家念一下啊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，请念一下。
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
告诉我，这里面的真理跟恩典，就这一句话而已。什么叫做真理？像我们讲到口说话的功用，什么叫这里面啊？用什么？
说诚实话。
诚实就是真理，就是对的，不能有掺杂任何的杂质的。说诚实话，如果圣经说诚实，就是诚实，没有白色的谎言，或者是善良善的谎言，没有。你们有没有人不认同不同意？圣经在讲诚实，就是百分之百的诚实，它的纯度就是没有杂质的，这个是公义，这个是真理。但是后面说用什么爱心，对人很难。当你生气骂一个人，骂你的孩子，或在吵架的时候，你讲的话可能都是有道理的话，可是爱在哪里呢？如果你有爱的时候，你不认同他的行为，你可以用爱的方式、爱的态度、爱的语气跟他说，下次我希望你不要再这样。我在表达什么？这是我的失望，而不是你怎么又这样了、那就失去我们这句话的意思了。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哇，这个不容易。每一次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些圣经的教导，我告诉你，对谁都不容易。而且你会看到很多假冒的，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像很有名的牧师啊，一个一个，每一个时代都有，会一个一个这样子怎么样跌倒了。慢慢你假的就会被识别出来嘛，他一个假的讲出来的话，或许人家识透不出来，可是他的心里面是不实在的。耶稣他的榜样是什么？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第一个就讲到我们讲话，很多人都说神就给我们一个口，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孔，两个耳朵，只有一个口，表示怎么样？我们少说一半，说的时候，因为神的那个最后完全成熟的那个标准就放在我们的说话上面。说话是开始，所以你看第一节第一次讲到细节就讲到我们的口了，讲话啊。最后呢，他说谁是完全人，就是要在他的说话上没有过失。你说我一辈子讲很多不经过脑筋的话，我一辈子讲过很多不用手信用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，对不对？跟孩子，哎呀糟糕我忘记了，还是等到一天，妈妈你不是要啊，我忘记了，对不起我太忙了。这个都是一个，你说诚实吗？也不是说都不诚实，可是就没有完全的话语。话语对神来讲是给人的一种权柄，这种说话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因为他自己用权柄创造这个世界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说，我们说话有一个原则，有一个律，就是爱心跟诚实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分析一下我把它分解一下，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有时候我们不知所以然的时候很难，那知所以然我们就比较那个好。一个是诚实， 只要我们那个诚心的那个诚开始在长大的时候，在成长的时候，它的度里面的浓度开始在加强的时候，对这个实就容易了，实在的实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那个诚心，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表面的话，好，我讲我们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，不是只有讲谁哈，我们会讲一些表面上的话，那你就表示我们的诚恳度是不够的，好，所以基本上它的标准点是实在，连神说你我耶稣说我们要敬拜他用什么心灵和诚实，所以如果我们敬拜我们的神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就是不要做表面的了，好，那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跟人家说话也是要诚实，也包括当人家有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很诚实的说你这样做不对哦，不是只有那个讲好听的话哦，讲很甜蜜的话，不是只有这样哦，包括你要纠正他，像你的孩子你爱他你就要纠正他，对，我管教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包括这个，好，人的标准是这样子，对，我知道应该诚实，孩子我教你要说对吗，爸妈不要隐瞒哦。有一天去买票的时候，嘿，你还没有，你已经刚刚过这个12岁，好，所以呢他问你就说你12岁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嗯，
对你来讲你觉得他刚过而已啊，才两天而已啊，还不到13岁嘛，是不是？可是那个法就在那里啊，我们慢慢可以提到这个法跟律的问题哈，自然律跟法的问题哈，你不能就一直讲法一直讲法，都是法的话到后来就会失去了那个心，什么心？爱心，用爱心，爱是对人的，诚实真理是对你自己也是对神的。我说过如果我们本身是不诚实的话，你的良心是会有记录的，慢慢的会硬化，你就不再觉得罪恶感了，你就不讲一句谎言好像讲，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你看你讲，
因为我有一个亲人，他的微信名字呢就叫诚实，因为他特别强调诚实，但是他实际上生命中呢其实他有讲很多谎话，但是他给我讲谎话都是说哦，当时不好说所以骗你了，然后一点十几年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但是他又认为他是一个很诚实很高尚的人，所以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，因为他很多行为是不诚实的，所以我想是不是没有神，人不可能有真正的诚实，而且
没有耶稣没有办法，
而且有很大的虚谎，在他的眼里他是周围的人都是骗子，只有他是最诚实的。
那种观念像我们现在讲健康理念一样哈，吃很多保养品，这个对这个对那，但是后来有人告诉你自然医学是怎么样，好好改变自己的体质，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要有更新，因为它的生活力是从我们的本来的这个有机体来的，所以你一直加强外面的，诚实是一个理念嘛，对不对？诚实是一个一个我们的理想。好，而且你讲诚实的时候是一个美德，
对对，他们认为是个道德，
对，我希望我是这样的人，可是当你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
他就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，
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良心是长那个长结的，对了，已经硬化的了，里面有一些结，那个像肝硬化一样，他已经没有功用了，这是人的问题，你像身体跟那个都一样的，
所以没有神是不可能有，
不可能
自己为标准，
不可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怎么样，没有的，没有个自义的那个有资格的哈，我们都一样哈。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说，哎，他现在活得很诚实的话，那是因为你看到他心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耶稣的心，好，甚至用耶稣的心为心啊，但是不是拿来扛在嘴巴上，是从你的生命很自然的，刚才我说香气是它发出来，人家闻得到的，他自己都不晓得它有香气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一个人跟你说，哎呀，我很谦卑，啊，那他就不谦卑了。谦卑人不会知道自己谦卑，他会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，好，那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质。好，那么现在谈到你讲出去的内容，诚实就是没有虚夸。包括你心里面有时候 为了要讨好一个人，要去贿赂一个人，讲一些话，有没有这种时候？大家有几个人点头，有人没有？我们会的，好。所以包括你讲这个话的动机在哪里？有时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状况，让我们不可控的讲出一些很破功性的话，那个是很明显的，好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我们有不同的动机而讲出一些不诚实的话，这是我们过去的。我们如果你没有信任，说我们会有这样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拿一个东西给你，你不喜欢，然后对方说：“哎呀，我用很多精力啊去买这个给你，你喜欢吗？”
我们有几个很有长辈的一些那个牧师哈，他说我最怕人家问我吃过饭没，他说如果我说还没吃，对方就一定要去准备东西给我吃，那我如果说不想吃也不行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如果你说我吃了啊，明明我就没吃，所以怎么办？好，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就想出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他说等于说如果下午到了，他说你午餐吃了没？他说我早餐吃的太饱了，就是我不想再吃什么了。好，他不会说我吃过或没吃过，这是你有各种方法智慧了来应答，而让你不违背诚实，好让你的良心坦荡荡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清清白白的。好，那这个爱是对人，然后呢这个公义诚实是对神跟对你自己。我们不要以为人家让我骗过了我很高兴，你自己良心已经有污点了。好，
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是，请讲。
我个人在想，就是在新约里面，主跟法利赛人面对面，然后讲很多东西，说他们假冒伪善。那法利赛人自己知道自己假冒伪善？
不知道。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，有大部分是不知道。
所以到现在，他们还是很执着的。只要到星期六他们的安息日要上电梯的时候，他不会动手去按。他就等着，有没有人去拉油？他不是犹太，有法利赛人，他按你就赶快进去，他不能做工的，那是他们的法哈。这你非常好哈，坎哲，你谈到这个，我们讲的是律哈，真理是一种律，不变的律。然后呢，他就会牵扯到会有法，纲法，因为你只有律的话，看不见那个法就会出来嘛，法就变成条例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把这个原来那个律诚实跟爱慢慢着重到法，无形中就会有理，有法就有法就会罚。如果你有法不罚，那做什么用？法的目的在哪里？让你知道你已经越矩了。但是基督徒的法的问题是，你该做的没有做也叫犯法，你知道吗？对神来讲，你该做的没有做；对人来讲，是我不该做的，我去做犯了，那我就要受处罚。可是对神来讲，你该做的没有做，你该饶恕的，你该对人家恩慈的，你没有的时候，对神来讲也是我们的不够啊。所以他们的问题，他讲法利赛人是讲假冒为善的人哈，就是其实讲法利赛人，耶稣说，如果你的义不胜于他的。他们不是都是那么坏的人，不是的。他们有的人守很多条例，两三百条，背得滚瓜烂熟，一个都不敢去碰到。可是后来就失去了这个爱。所以我可以说，坎哲，我告诉你问题，我认为他们是大部分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当耶稣指出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假装不知道的时候，不受教的时候，那个就有问题了。好，那个叫伪善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也是明知故犯，但是当耶稣到他们面前讲出来了，他们指责他，他们责难他，他们想要抓他的把柄的时候，那耶稣用百般来提醒他。每次耶稣他们想要的用什么？用旧约啊，他都讲旧约，让他们知道你是知道的。可是问题是你要记得那个神的律里面的那个真理里面呢，只有一个核心，你的爱要满满的对神，你
你的爱要满满的对人，就像一个核心而已。但是我们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爱不是用挤的啦，爱不是用做的。不要想说哦，我赶快那个什么铺路
搭桥，
搭桥铺路啊，行善啊，以将功补过啊，不是就是不是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好，我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，这是我的看法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知不知道？
我在看新约的时候，看那些法善人，他们也是应该是大部分都觉得自己是诚实
的，
是
的，是的，自以为意。当一个人哈，他不能受教，又有人批评我的时候，我反攻，我去反卫，然后不去做自我的检视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属于那种无知的状态了。好，你继续讲，就被我打断了。
我其实是之前去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城市那里团聚，然后有一个老年弟兄就说自己的孩子上大学，我在跟他吵架，他就指着鼻子说你是家教会里面教我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个词就用在自己父亲身上。
所以我就想，所以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即使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或者是长老执事，很大岁数服侍很多年的，然后面对自己的孩子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假冒伪善，那这个他是怎么想的，或者是怎么处理，或者是到底是诚实和假冒伪善哪里出了问题？
OK， 好，这个问题都比较有复杂的层面啊，包括我们去指别人假冒伪善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假冒伪善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，我把这个留在下一次做我们的开始，好吗？这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很实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会去指责人家假冒伪善，然后呢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也有假冒伪善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然后被自己的孩子指责。
哦，孩子指责你是假冒伪善，好，那我们就用很谦卑的态度让他知道。我不是假冒伪善的，请你告诉我我哪里有这个问题，然后他告诉你的时候你怎么样，不要面红耳赤，好，解释给他听，讲道理给他听，还是有他不成熟的地方，来应用这句话。好，好，我下次要从这个开始，很好的一个问题，很实际的问题哈，我们越学的越实际越好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刚才等一下我回到我说你没有问题，对，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哈，好，那现在我还有五分钟，好，还有五分钟，那我先停在这里，好，今天我先停在这里，好，记得律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爱心是对人，诚实话是对我跟对神，公义，我不要冒犯到公义。我牺牲了我的义的对的，好，来讲一些不诚实的话，这个是我们需要活的，叫做平衡，它要和谐，它要平衡，只要一端是这样的话，哈，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已经不达到神的标准了。是，
就是你讲到说那个律呢，就产生了这个
法，
然后法律
还会调，法还会有调，
就是条规这些，
对对对，
这种实际上可以看得出的一条一条的，就是那个律例。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说，是不是说丢失了这个律的这个精义，他们就专注在这个条规上，他就反推着说，哦，我遵循了这些条规，那就意味着等同于我有这个内在的东西。但是耶稣指责他们说，他们只有这个外在的遵循，但他们里边的这个诚实的这个爱心，他们实际上是丢失了，那个才是最重要
的。是
的，
是的，这跟你刚才讲的，没有神就没有公义，所以他丢失的是谁？
神
是神，对不对？后来自己变成审判官了，我变成那个条例的审判官，我都守了。
他是不是把自己当这个律，就是把自己代替神的位置，等于说我就是律，从我这个里边出来的这个法就是神，所以把自己就无形中代自以为意，就是把自己代替了神的位置。
是的，是的，等于说不以神为神了，把神的位置换成他自己，就是自义嘛。我本来是没有，我本来里面那一点都没有良善的，后来是神，因为神我才有的。然后我很享受这个可以过一个良善一个爱人的那个，但是问题是如果我做不到，我就要靠着他，而且我会成长的，我们会成长的，越来越长大哈。可是问题是法利赛人从这个律衍生到法到条例的时候，这个已经没有了， 这个已经没有了，那这就麻烦了，所以他才会不知道啊，啊，在那种有意识无意识当中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，那就是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呢？啊，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啊，他是一个最可以审判那个犯奸淫的妇人的，诫命不是这样讲吗？不可以犯奸淫吗？他说谁没有罪的，把他用法治死。大家都走开了，没有人敢打，他们都知道法利赛人很知道什么叫罪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法利赛人很知道什么叫赎罪、哦、他们有个方法，牵一只很可爱很漂亮的羊去杀掉，然后就做一个尾声，然后呢就可以回去一年再来，他们知道什么叫罪，什么叫救赎、啊、我是有翻转的活路的机会的、啊、但是当他们脱离了这个设立这样的一个律的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向一条不归路了，很迷失的路。好，
我问一个问题，就像我说的亲人，他的名字是那个诚实、
嗯、
是不是因为最刚开始就是因为不以神为神嘛，就自己做神，没有信主之前人都是这样、
嗯、
然后慢慢的这种就自以为意，就进入一种虚晃，到最后就是好像给自己在一个假象里面认为自己最诚实，可以这么说，根基就是其实是
他以他做标准了，以他自己做标准，
拿自己做神，
是
说
是
没有信主的人
是
都自己是神，
是我刚才没有讲完，耶稣说你们谁有可以有资格把他打死，他应该死，以法来讲应该死，可是没有人敢打的时候他怎么讲，他有没有说好了没关系呢，他说不要再犯罪，那个就是诚实化，那就公义的标准，可是他有爱他的人啊，所以人跟事情两个是要平衡的，有爱对人有爱，对我要表达的有公义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先到这里。